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在谈这个健康的肢体生活的时候，我是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为一个主轴，然后来谈到我们肢体生活里面的一些全面的会涉及到的一些课题跟生活的体现。那么我们第四章呢就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爱心说实话，然后到了尾巴提到说我们要存仁爱的心仁慈的心，然后彼此饶恕。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爱心说实话跟饶恕这两个生活中的体现呢，把它结合在一起，刚好就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圣言里面有一卷书，也就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叫做腓利门书，也是保罗所写的。那么这是一个个人的书信，跟保罗所写的其他的书信给教会的书信，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在里面呢，短短的二十几节呢，却体现了保罗自己本身跟同工们之间肢体的这种生活的一个爱的一个表彰。所以我要从这个腓利门书来把这两个爱心说实话跟饶恕把它连结在一起，可以说保罗成为这两个课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叫做是一个实证，是一个很事实的证明，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过肢体的生活。所以请你打开你的腓利门书，就只有一章腓利门书。那腓利门呢，是基本上是保罗称为是他所亲爱的同工，所以这封信是比较私人的信函。在这封信里面呢，非常的表露出保罗的他的那种比较属于那种情感上、友谊上，比较这方面的一个表达，比较跟他其他的书信比较讲这个神学啦、理论啦、教义啦，讲道理，的那个不一样。那他既然是一个私人的书信，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流传千古来领受它呢？因为是出于神的灵默示的，而且这是出于神的美意把它留下来，也等于说是神要跟我们说的话。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忠心，而且是定义活出基督的一个榜样，有的他才有我们这些外邦的教会。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书信里面涉及到一些小亚细亚的教会，还有一些同工。那基本上这个腓利门他写信的对象腓利门是在哥罗西，所以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同时也写了一封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拖着一个他的同工推基谷呢，把他带到哥罗西去给腓利门。为什么写这封信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跟腓利门有关系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一个奴隶逃走了。那这个奴隶逃走的时候好像还偷了他的钱财，他的财物，没有想到竟在罗马城的监狱里面遇上了保罗。因为保罗在监狱里面，这个时候刚好就在监狱里面，所以腓利门也是保罗的监狱书信。就因为这样子，腓利门的逃奴，他逃掉那个奴隶呢，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成为基督的门徒，因为保罗的原因。所以保罗称这个奴隶，他的名字叫阿尼西姆哈，称他是他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呢，没有想到生了一个属灵的儿子阿尼西姆。然后这个腓利门受信的人他称为亲爱的同工，所以这里面充满着 肢体间的这种心灵的交通，还有它的这种诚恳的一种流露。那基本上呢，如果我们很大体的来讲，就是保罗托了两封信，而且呢让阿尼西姆跟着也回去。他本来逃走了，你要知道当时候的奴隶制度里面，奴隶是属于一种主人的财物，等于说是属于他的财产。那么奴隶是要任主人任意的来使用的，他可以买他，也可以卖他，也可以虐待他，那个时候的这个奴隶制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基督里面，他把这个奴隶称为自己所生的儿子，而且也在这封信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对于社会的阶层，事实上是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不管是任何的背景，我们是以家人相待，而且以家人来相看的。那我们要开始这个讲到这个用实就是爱心说实话跟饶恕的这两个连结之前，我们来回忆一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提醒说，为什么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起始于我们的对主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说，原来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只有那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常提到信心跟爱心是一体的两面，是分不开的。信心是里面的一个事实，你跟主有了关系，那么爱心是你这个跟主有关系后的出来的一个果效。所以在腓立门书的这里面的第六节就这样提到，在你的讲义上有的哈。这一章这个腓立门的第六节，他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信心显出功效之后，就要往以下，他要来阐述，用爱心来说实话，来阐述他对于腓立门的期待。他期待什么呢？他期待腓立门不要像其他的人以主人对待奴隶的这种态度来对待他，因为他已经是基督里的家人，等于说他请求，我先用请求这个字哈，事实上他说，我可以吩咐你要腓立门饶恕这个亏欠他的这个奴隶。这如果在一般的这种情况下面，这是不可赦的，而且是这个逃奴是会很惨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一来要表明，要说一个实话，在基督里没有高低之分，没有背景的任何的差别，在神的眼中，儿女就是儿女。一方面要用一个很诚恳的、很真诚的一个态度跟表达来请求腓立门饶恕这个逃奴。腓立门是基督徒了，是保罗的同工没有错，可是保罗可以体会到身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奴隶的主人被奴隶偷的东西逃掉这件事情，在他们的文化上、传统上、习惯上是不可饶恕的。可是现在保罗要来规劝腓立门跨越这个他的心里的这种文化障碍，他们传统的障碍，而且是一个主人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事实上腓立门是可能是家道很丰富的，因为他的家呢提供给这个哥罗西教会来聚会，而且他还有奴隶，表示说他是很家道丰富的。 那这个时候他需要放低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位置，来面对阿尼西姆，不但饶恕他，等于说你不欠我了，还要以弟兄来看他。这个是保罗要写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想这个问题呢，这个表达呢，这个期待呢，或者说这个吩咐呢，是很棘手的，真的是很棘手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里面的那个情辞的那种真诚，还有那种深意，是让我们很感动的。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不管是用爱心说实话，或者是饶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关系，这个肢体的关系里面，是一个对给我们很好很好的一个榜样。好，我感谢神给我们这个书信腓立门书哈。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刚才我说过，所有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都要从信心出发。没有对神的信心，绝对产生不了这种肢体彼此的爱，而且是真诚的爱，到一个地步是饶恕的爱，即使是本来好像敌对你的，成为弟兄的这种用爱来遮掩的这种爱。首先我们看到，我们往下看，你打开腓立门书哈，第一章，我们刚才看的第六节，我们就看到就这一章而已哈，第八跟第九我们跳着看。这里提到第八跟第九，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他在监狱里面，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他的意思是说呢，我大可以我的身份，因为他是一个就像一个信心的，就像一个信仰的灵命的一个父亲一样，对于腓立门来讲，他对腓立门是有恩的。他说呢，我本来可以吩咐你，直接就跟你说腓立门你该怎么做。这个道理，讲这个道理是腓立门不能推辞的。可是他表达的时候呢，他说虽然我可以这样，以我的辈分，以我对你的恩待，以我对你的这个恩，就是跟你同工之间的对你的造就呢，我可以吩咐你。可是他却说，为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个保罗呢，现在呢，我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这是一个规劝的书信，他不是命令他，是求他。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书信里面呢，保罗把自己跟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他把提摩太的名字也拿出来跟他一起来问候腓立门，还有对于这个他对他有恩的这个腓立门，比他年轻的腓立门一样的，他拉到了一个平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来求他。所以当我们说我说的是实话，我讲的以下讲要跟你讲的话是你应该这样做的，可是我用爱心来说，里面存着什么？里面带着谦卑和尊重的这种态度。当我们说用爱说实话的时候，你那种心里面的态度是谦卑，而且是尊重对方的，不是只要跟对方说道理应该是这样做的，或命令他该怎么做，或规劝他该怎么做，而是以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心来对对方很尊重来对他说的。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说实话里面有一种爱，这个爱是信任对方的。腓立门书的第二十一节这样说，我们先跳到二十一节哈，等一下再回来看。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能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其实保罗对对方讲实话的时候，他是有斟酌的。如果对方还不到那个成熟度， 他可能会想到说，我说这个话可能会太重，而且会超过对方所能行的。可是扫罗对于这个腓利门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信任，他说我之所以送了这封信，而且把阿尼西姆送回去，他后在信中他有讲，他说我可以把他留下来，我大可以把他留下来，我不需要请他再让他再回去，就留下来来帮我来服侍我。可是保罗宁可把阿尼西姆送回去，因为他以大局来看，而且是为了腓利门跟阿尼西姆的关系上面，他认为他该这样做，他没有纯的私意。他说我深信你一定会顺服，等于说呢，我信任你可以到这个一个成熟度，是可以听我的话，而且我也知道你行得出来，而且你要行的还超过我所能说的。等于说保罗对他所说的话是在一个最低点了哈，我请你这样做，我要求你，请求你这样做。可是我相信腓利门，你的这种你是一个很打理的人，你对于这个神的这种爱还有神的信心是我能够信任的，你会超过我请求你做的。你看这个情辞多么的诚恳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讲实话的时候，里面的爱心包含尊重，里面的爱心包含信任，是以对方为一个关切的目的，是为了对方来说这些话，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来说这个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在表达他的真诚，他讲这个实话里面的真诚。他说呢，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这是保罗的洞见。以前呢，他对你来讲是一个逃奴，是一个得罪你，是一个忤逆你，是一个偷欠你的东西欠你的一个逃奴。但是他也跟这个腓利门讲一句，他说你失去他以前那个全部都是欠你债的这个逃奴，其实是为了要得着他。他有这种洞见，属灵的洞见，不但得着他的身，而且心，而且还有灵。根据教父时代的文献就是他教父写的书，曾经出现有一个叫做阿尼西姆的一个，他们称为主教，就好像一个带领人一样，一个领袖一样。那他们大部分都认同说那个就是这个逃奴。所以保罗看到当一个人在主里面被造就、被拯救、被造就之后呢，他可以成为神所重用的人。他说虽然以前对你无益，可是我告诉你，我可以确定他既然是神的儿子了，那么如今对你对我都会有益处。如果保罗存着私心把他留下来服侍他，对保罗太好了。一个还有谁比奴隶更会服侍人的呢？但是保罗把他请他回去，送他回去，他说对你事实上对哥罗西的教会也是很大的益处。所以我们看到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爱就是要能够在真理里面，而不是说哎呀爱所以就不用讲真理没关系哈，就好像可以扭曲真理。不是的，这是一个真理。任何人只要属于神的家庭，神的儿女，那么他就是弟兄，他就是姐妹，他就是家里面的人。那么对于家里面的人，我们的肢体呢，我们就是彼此相爱。因为十字架，当我们仰望向上仰望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的拯救，就会体现出这个横的这个横的跟人的关系的这个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顾，而且呢也是彼此的顺服。 所以我们从这些词句里面，你再往下看整个腓立门书，你整个看下去，你会看到这种表达，那种爱的表达，真诚的表达，尊重的表达，而且是不会失去真理的这个真意的表达，实在是太完美了，太感动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我们上次所讲的饶恕，这个书信本身也就是要请求，要吩咐腓立门要饶恕这一位得罪他的逃奴。那饶不饶恕不在于保罗的决定，是在于腓立门放不放过他，能不能免他所欠的。我们知道阿尼西姆是绝对没有能力还债的，命给他都没有办法还的，顶多就是赔上他的生命。但是这个时候保罗要在这里阐述关于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免人的债，父就免你的债，你们饶恕人，父也饶恕你，就也就是十字架上的一个很忠心的一个福音，就是我们被神饶恕了，然后我们也有能力去饶恕人。所以我们现在要结合在这个书信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谈到饶恕。那么这个谈到饶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先把这个被饶恕的人放到一个跟我们平等的一个位置来看。如果我们用一个高低的位置来看这个阿尼西姆的话，那根本不可能谈饶恕，等于说顶多就是说我把恩就丢给你。所谓的饶恕就是说彼此本身就和平了，就平等了。所以在腓立门书里面的十六节，我们跳到十六节，我可能会跳来跳去哈。腓立门的第十六节这样子说，他说他已经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以主的道理来讲，以神的道理来讲，腓立门啊，我们同样是曾经是罪人，而且是被神所赦罪，被主耶稣所买赎的这样受恩的人。所以我的刚才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跟那个欠我们债的人放在一个平台上来看，不能是一个法官面对一个在我们下面被我们判罪的人这样的一个差别来看。所以保罗说，他说已经不再是奴仆了，当你要饶恕的时候，你对对方的看法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对方，这是神所爱的。即使他落魄到，或者是他作恶做到像浪子一样，好欠你欠到像那个一千万两的一样，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是神要拯救的，是神所爱，是有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提醒腓立门，因为他既然得救了，这个逃奴阿尼西姆就已经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把他很比较属于教义式的层次来分解这个饶恕。过去我们讲到这个饶恕的一些体验，饶恕的从主方面的学习。那么今天呢，第一个，你需要把对方放到跟你平等的位置来看这个欠你债的人。那你说，那如果他不是弟兄姐妹呢？那我们有责任为他祷告，先让他得着救恩。等于说，你就先放掉他， 好让他有机会，因为他如果欠你的话，他怎么会有机会去信耶稣呢？他只会记得说，哎呀，你这个基督徒抓着我欠你的不放，你跟别人一样就是冤冤相报。我们的眼光是要看到他能成为一个一样跟你一样受恩蒙神拯救的人，以至于他以后不会再去欠人。所以刚才为什么保罗说他已经对我们有益了，当你因为你饶恕释放一个人，释放你自己，一方面你释放你自己让你没有重担，然后释放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你等于给他一个机会重新的一个重新生活，重新再来的一个机会。所以第一个饶恕是先把他看成跟你平等对待的，神怎么看我我就怎么看他，我还欠神的时候，我才还犯罪的时候，我还与神为仇的时候，神就已经为我付上了赎价，就已经把我买赎回来了。所以当神救我的时候，不是看我是一个奴隶，不是看我是一个大罪人，该死的罪人，而是已经用一个儿子的看法来看我。第一个，你要把对方放在跟你一样是一个受恩人的一个位置来看他。接下来饶恕，在这个饶恕里面有一种心，我们是要到这个要到这个成熟度，成长到这个成熟度，这个就是甘心。我们看到腓立门的十四节，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不要怎么行呢？就是不要命令他，不要吩咐他，他本来想要留下来，等于说他留下了一个腓立门的财产，因为他的逃奴嘛，那如果保罗就把他留下来，我想腓立门看在保罗的面上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可是保罗在这里很客气的说，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想这样做，我这样做我大可以这样做，那为了什么呢？为了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给腓立门一个行善的机会，这个行善包括我们对弟兄姐妹的饶恕，给他一个机会施恩。行善就是分享嘛，圣经说如果你手上有行善的能力，就要给，那就是把恩分享给对方。保罗说，我让你选择，我让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决定，虽然我可以勉强你，可是呢，我要你是出于甘心的去行这件善事。如果今天保罗自己把阿尼西姆留下来，那在保罗跟阿尼西姆之间的益处就等于零了，就到此为止了，顶多就是无可奈何的，或者是把他当作没这个奴隶这样而已。可是却在这个当中生发了弟兄之情。保罗事实上是为腓立门着想的，他想造就这个弟兄，造就这个同工，让他可以表彰神的恩典饶恕的这样的行为。那么来到第三点，关于这个饶恕呢，提到偿还无损。通常我们感觉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像我们损失了一笔我们自己本来有的，我拥有的，今天因为对方亏欠我，我就好像少了这一笔一样。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讲的饶恕呢，事实上我们不能这样想，我们是没有亏损的。上次我已经讲过了，对方欠你的，事实上耶稣已经帮他还清了。如果你今天面对耶稣在你面前的时候，他问你这句话，就像保罗说的这个第十八节， 十八节哈，腓立门第十八节，保罗这样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在圣经里面的理念，如果有欠人的，你一定要还；如果你有亏欠的，你一定要赔。像啊，这个在撒该哈，在那个新约里面啊，耶稣曾经碰到一个撒该在树上，然后呢，耶稣请他下来，让他下来，叫他下来，然后就在那一刻，这个撒该在很奇妙的耶稣的喊他下来之后，他马上就得救了。他认识的主，他接受的主，很高兴的。本来是郁郁不闷啊啊，就是好像郁郁寡欢，然后呢是人家所嫌弃的、所憎恶的，就像好像一个啊那种啊，好像一个走狗一样，好、啊、就是帮啊帮这个希律收税的。但是他这个时候呢下来，马上有一个表白，他说我呢从现在开始，我欠谁？我就赔他四倍，这个是啊，圣经里面的一个条例哈，一种规定。那我把不但赔，而且呢，我把所有的要拿去救济穷人。不但我赔该赔的我赔，但是我要把还要去分享给那些我本来不用去给他的人。这个就是保罗在讲的观念。我知道阿尼西姆有欠你。所以当你说你饶恕他，你接纳他成为弟兄之后，事实上你没有亏损。那如果你还认为他有欠你的话，这样好不好？看多少你算清楚，就归在我的身上，算我来还你，让我来还你，都归在我的账上。我们知道保罗是福音的使者，是主的仆人，他走主的道路，所以他所说的话，为什么这一封私人书信会这样留下来？因为他所说的话，就等于是他的主会这样说的话。保罗曾经说过，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我们信得过保罗所说的话，是神所喜悦，也是神的心意里面的话。他说如果你不愿这样做，你还认为他欠你的话，那你就把他算在我的身上。欠你多少你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欠你的人在你的面前无法还你，事实上当我们被欠的时候，对方是一个弱者，对方是一个在下面的一个就是一个我们是债主哈，那他是亏欠你的。那这两者的话呢，你当然知道谁高谁低。我们以一般的眼光来看的话，哈，你一定是一个大言不惭，然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要逼他还债，本来是应该这种心态哈。那个欠你的人呢，可能也是一副可怜兮兮，就像那个欠那个王啊那个仆人哈，欠了1000万的这个仆人哈。他在那边祈求这个王饶恕他，宽限他，哦，就像一个乞丐一样，求恩的乞丐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主耶稣站在这个欠你的人的旁边，跟你说这句话，他说，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而且呢，都已经付了，就像我为你付了代价一样。付的赎价一样，帮你赔了，你欠神的帮你赔了，那么现在他欠你的，你就把它算在是我付的那个上面，看我的情面，你能饶恕他吗？这种饶恕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事实上我们蒙神的饶恕，而且主已经带每一个人付上了这个亏欠的这个债的这个代价。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多人包括你， 也包括那欠你的人。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接下来看到饶恕这里面呢，有一种会满足神的心意，而且让你让我心里面畅快，这个畅快就是快乐，而且呢是一个满足的这样的。就当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你心里你不但你的债里面的那个重担自由了，你不用再记账了，第二个呢你就很喜乐，因为你满足了神的心，你坦然了，而且你的心里面是非常引以为荣的，可以这样说哈。本来我们做不到的，现在我做到了，我很引以为荣。有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哈，本来是很会自己彼此这样相争的哈，那偶尔有一次呢，有时候我看到我的孙子哈孙女，偶尔有一次呢，其中的一个呢对另外一个施恩，就很主动的不用父母亲来吩咐他，就很主动把自己的东西分给他的比他小的弟弟妹妹，或分给他的比他大的哥哥姐姐。那个时候他会很引以为荣的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把我的这个分给他吃，为什么？他要你赞美他，你做得好好啊，你做得很棒。因为纷争会让父母亲很伤心，当他们和好分享的时候，父母亲的心是很快乐的。这个也就是保罗在讲的畅快。在二十节说，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着快乐，或者是得到益处，希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们说到保罗所做的是效法基督所做的，所以当保罗说我的心因你能够饶恕那个逃奴而畅快的时候，表示说我们的主也看到我们能够这样做，心里面好满足。所以一开始我说第六节他讲的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我常常会劝我的弟兄姐妹肢体们很难的时候，我说你就想你是服侍主做的，你是为了基督受屈，你是为了基督付上你的代价。爱本身里面就有牺牲，有舍命，有付出，那你就想你付出的是看在基督的份上来做。有时候连孝敬我的父母也是一样，有些父母亲跟儿女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跟他们不亲，可是这个儿女他信主之后呢，对父母亲有一个负担，有一个理所当然要孝敬的心，可是对于父母亲的那个跟他没有同性，给他很多难处或者很多要求的时候，一方面不亲，就好像很难，因为父母亲跟孩子没有连结的时候，孩子是没有办法靠近父母亲的，然后又加上这个信仰上的一个父母亲的不谅解的时候，他要孝敬父母是很难的。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好不好，不管你做什么，在他身上，不管是因为他在他给你加给你你所受的所忍受的接受的承受的，或者是你要为他做的，是出于甘心，也是当作是为主做，不是吗？保罗也在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说，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也好，各方面也好，就当作是荣耀神，是为了要荣耀神，是为主做的。所以在这个我们谈到保罗用爱心来对腓利门说了这些真实的话，合乎真理的话。当腓利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感同身受，不是在对他命令，不是在指责他，或者在跟他说道理，说不要成为一个虐待奴隶的人，主人你不要像其他的人不饶恕你的奴隶，不是这样子，而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来劝勉他，然后让这个腓利门心服口服，而且也是用感恩的心跟 保罗可以同心的来接纳这个逃犯阿尼西姆。那么我刚才讲过，腓利门这封信呢，事实上是跟哥罗西书一起写好，然后请人带着一方面带着阿尼西姆这个逃奴回去哥罗西给腓利门的。好，那么同样的，这个两封信里面有相通的地方。当然哥罗西书是在讲基督，好，就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但是呢他在里面呢提到，也就是跟这个那里是道理是真理，然后来到这个私人的书信里面谈到这个饶恕肢体的生活的时候也是相通的。我取了两节那么现在请你就把你的圣经翻到哥罗西第一章，往前面翻，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记得哈，这本书哥罗西是给教会的，腓利门书是给个人的，是给这个哥罗西个教会的这个带领人，或者说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个主人，是给他的。那这两本书里面呢，他彼此是互相呼应的，这个真理在他的很真诚的这个个人书信里面也非常的清楚的表明。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11节跟20节，我们要看11节跟20节。那么这里谈到第十一节，哥罗西第一章第十一节，这里谈到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前面谈到谈到这个哥罗西教会呢，保罗很高兴听到他们有信心也有爱心，而且结了很多果子。好，他说其实呢你们这样是对的，验证说你们的信心是有果效的。他说叫你们的行为为人对得起主，也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提到的要跟所蒙的恩相称，而且要像蒙慈爱的儿女，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序哈。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对神不认识的不够，没错，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呢是一直在晋升，越体验他越认识他，然后我们先去体尝到他的美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越来越深厚。因为我们本来我们太渺小，我们太有限，没有办法认识这个伟大而且是长阔高深的这样爱我们的神。那他说呢，你们需要把你们的行为行出善来，这个善不是说我施舍给谁做善事，像一般的人说善事哈，这个善就是说做出神心目中帮你重生了你，然后让你能够行出对得起神，神眼中对的而且是神可喜悦的这样的事情来，让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蒙他的喜悦，然后可以在这个善事上结果子。阿尼西姆成为一个善果，首先是保罗灵里面生了他，让他成为弟兄，接下来腓利门他也收纳了他饶恕了他成为他的同工，而且结出了一个后来有一个很好很有效果服侍的一个弟兄一个果子。你看嘛，如果一个这样被饶恕的奴隶所受的恩，他能不尽心吗？他能不报恩吗？所以耶稣曾经说过，如果被赦免的多，他就爱主爱的更多，的道理在这里。那这样的话就在我们的善行上面，越来我们越来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丰厚，越来越认识他。那越认识他呢，我们就在神里面有无比的喜乐，以他为乐。接下来看哥罗西的第一章20节， 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当然，当我们谈到饶恕的时候，当我们谈到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这里面要有很多的宽容，也要有很多的忍耐。接下去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的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用爱心来表达，然后在这个当中有嫌隙的时候，我们用主饶恕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来饶恕人。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在表达一个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流血的功效，因为他流的血就做成了和睦，成就了和平，直的方向我们跟上面的神和好，横的方向我们跟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是和谐，是和好的，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再讲一次，神要什么？他说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且这也是一种健康的生命，健康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那么了解我们的需要，用这么一封情辞诚恳而且表达你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书信来帮助我们，来触动我们，也来让我们可以学习成长。父神，我们学习了那么多关于凭爱心说实话还有饶恕的这样的功课，无非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能够一方面有你儿女的权柄，二方面有圣灵的这种能力帮助我们结出善果。天父，求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让你的话语里面的生命的活力能够触动我们，让我们的身心灵可以健康，好让我们行事为人蒙你的喜悦，而且对得起你。这是我们的心。主，如果我们有软弱的地方，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有还有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知道你是很乐意来带领我们的，因为你赐下的圣灵，差遣的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成为我们的安慰者，也成我们的像妈妈一样来喂养我们。我们谢谢你，用无比的感恩为这一封书信腓立门书来谢谢你，把这个营养就灌注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应用到流露出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求你保守帮助我们这个星期就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肢体的生活的体现。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